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抓获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并亲手用弓弦勒死，大明朝彻底成为了历史。而满族的祖先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传奇和神话，他们用了大约60年的时间，以10万人连自己的文字才刚刚发明的小部落，征服当时人口是自己300倍的世界第一大王朝，并由此统治了近300年。这是在人类近5000年的历史上也从未曾发生过的。满族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冯仑风马牛聊聊满族的事儿。
我是
我给您二位倒点水。
对，非常高兴，我们
老朋友又见面了。
对，
可以再继续聊聊。
贵公府里的满族爷爷王老师让人印象深刻，祖上三代都在贵公府里当差，王老师对满族的历史颇有研究，乃子府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今天王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呢？
其实我一直还有一些好奇，就是满族满人进京啊，然后来征服汉人呢、啊、其实这是一段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吧，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期。我们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它起身是怎么个来的呢？什么叫努尔哈赤、叶赫那拉氏啊等等这些、哦、它是都是一些起根上、
这个、
咱就说根上是从怎么回事。
嗯，它的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呢属于一个很古老的一个部落，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个女真族。
先秦。
对，女真哪里有草哪里有水，然后他们就放牧嘛，就放牧马背上的民族。女真族呢后来分化成好多个部落。
嗯，
其中有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满族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当时来讲呢，在这个少数民族里边呢，它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其中重要的分支一个呢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这是
开山鼻祖。对，
这是个部落，
这是一个部落。还有一个呢是在叶赫河边上的一个叶赫那拉部族，
两个部族
主要是以这两个部族为主。
这俩部族就能打呗。
他们当时在蒙古这一带的话是很强悍的。
在清宫剧里我们最熟悉满族姓氏是爱新觉罗、叶赫那拉氏、乌拉那拉还有钮祜禄氏。据考证，满族八大姓有佟家氏、瓜尔家氏、马家氏、索绰罗氏、齐家氏、富察氏、叶赫那拉氏、钮祜禄氏，如今都冠以汉字姓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我们所熟悉的佟大为、关之琳、那英都是满族的后人。
满族呢，就是它的发展，也是历史的一个必然。
嗯，
因为这个民族呢它发展的比较快，另外一个呢政治舞台上边呢有一定的这个谋略和策略。
当时他们这个部落能有
当时这个
记载就多少人吗？
当时这个部落
这俩部落
这两个部落合起来不到10万人。
不到10万人。
对，他的军队都不到3万人。
哇，
所以那个爱新觉罗为了扩充这个势力，那么他就要联姻。
对，
联姻的话就是
过去常用的一招。
对，
那么女人是个
对，当时有两个
当成武器了
啊，对，
把女人当成武器了，
它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手段。
对，
当时这个叶赫那拉开山鼻祖杨基努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
努尔哈赤，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哦，
结果他们成了翁婿关系。
哦，
但是后来也成了世仇。哦，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因为当时这个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呢想扩充势力，所以跟着老丈人去借兵。老丈人没借，然后反目成仇，结果双方开战。结果在一次这个战争中呢，叶赫氏的这个开山鼻祖混战时候中箭，
中箭身亡。
对对，中箭身亡。所以说这样的双方呢，这个家族就产生了这个世仇。
那后来这两个部落还是？
后来两个部落还是在结亲，还是在不断的在发展。当这个爱新觉罗家族他的势力扩充以后，联合了好多蒙古的其他的这个一些部落，像完颜部落，叶赫部落，整个扩充了满族人的势力。
清朝他们打进来，当时有多少人呢？
超不过10万人。
他以10万人，军队不到10万人。
军队只有
三万多人，三万多人
恭敬地说，
征服了当时的汉人呢，已经超过亿了，对吧？
对，有。
然后征服这，它典型的是，我们今天说叫用杠杆，以少胜多，这得多少倍啊，对吧？就是他打进北京最关键一战是什么？哪一战？
最关键就是那个汉朝人的不团结，里边出现了叛徒，内应外合。当时那个在这个咱们今天现在的山海关，
山海关
天下第一关呢。嗯，
谁做的内应？吴三桂。
吴三桂，就是夜开城门，放进了这个清兵。
那还是跟李自成这个，
然后他们攻进了北京，对
这套活有关。
这就引出了陈元这故事了。那个故事呢，真是
大家都比较熟悉，
对，比较熟悉。
所以一说女人红颜祸水，就跟这扯，其实跟陈元也没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哎，
后来我到陈元元的墓上，
去看了看，
坐那儿还琢磨了一会儿，从李自成想到努尔哈赤，想到张献忠。想到陈圆圆，想到这么多事儿，确实是人生会有很多感慨的故事。
陈圆圆，明朝末年名满天下的秦淮八艳之一，先被国舅周奎所掠，献给了崇祯皇帝，后被吴三桂纳为妾。李自成兵临宣府城下，吴三桂亲率所部进京谒见新皇帝李自成。途中听闻爱妾陈圆圆被抢走了，吴三桂勃然大怒，厉声喊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当即挥师第二次返回山海关，降而复叛，上演了一幕绝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其实进来不难，其实难的是呢，
最后的统治。
他在这对，他这怎么面对一亿人？比如说，你就十万人面对一亿多人的时候，你怎么能把这个江山坐稳喽？他跟蒙古人不同，对蒙古人征服一地方，过了团就走了，满人呢没走，待这儿了，在北京，那他就面临一个怎么统治这个一亿多人，是一个最大挑战。但是应该说，他成功也就成功在这个地方，很多民族啊，汉民族经受很多。外来民族的，比如说战争啊、征服啊，但是能够像满族人一样，以十万人来统治一亿多人，最后还统治两百多年，还形成了很多盛世啊，在全球 GDP 当时也占了差不多小三分之一了。
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有关系，
是吧？
他满族人这个进京以后，获得了统治地位以后，积极的学习这个。汉学，把这个汉族的文化呢融入到他的民族里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慈禧，他熟读二十四史，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团结汉人。那么他自己满族人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那么他后来又联合了蒙古，发展了蒙八旗，有满八旗、蒙八旗。最后这个又发展了这汉八旗，对，
咱们现在叫做统一战线，
对。但是他们统治这些年主要的这个出力还是汉八旗出力，
但是最高统治阶级你去看还是满人，
对，
对吧？王亲贵族啊，
对，
从他正根上的那个八旗出来的，
对，
对吧？对于这段历史啊，我们有时候偶尔走到哪儿会碰到，就像刚才说碰到陈圆圆的墓一样。我就去过承德呢，除了我们知道避暑山庄以外，我特别注意啊，它有一个叫外八庙。
那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喇嘛庙。那么外八庙呢，我看呢，他们当时有记载呢，就是说清朝啊入关以后啊，他们是从山海关进来，山海关就是重要的一个屏障，但他们很轻易就突破了这个屏障。这样的话，他们就说，实际上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政权也好，你是靠物理的这个长城屏障想抵御别人的进攻，其实是很难的。他就是正面的去总结这个事情，后来就说其实应该在心里筑起一个长城，而在心里筑起一个长城就要援引一种，比如说宗教，一种思想观念，只要把这种观念植入人心，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信仰，
所以他们就是修了这个外八庙呢，其实把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官方的一种推崇的一种观念吧。
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他也联合这个当时这个西藏的这个稳定地区的稳定，
这个解决了两个问题。另外一个他就是您刚才讲的，又把中国汉文化当中的儒家文化这套东西又接收过来，不吸收下来，然后呢把一些士绅士大夫啊给他们一些待遇，然后呢就把它变成他的统治的力量的一部分，让他们来行教化治理，然后呢来建立新的统治次序，他总得有方法用观念。
这就是科举制啊，这就谈到科举了。
您说的不错。
对对对，
一方面有奖励制度，
对，
叫科举，对吧？有文举，还有武举，对吧？还保留一点，这个胡服骑射，还保留一点这个功夫，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就做了个事儿，叫做文字狱。这个事儿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都知道金庸，金庸呢写了好多小说。
小说。
其实金庸的祖上叫查良嗣。有这么个人，当时就是被雍正啊割了头了。为什么割了头呢？他就考试出题目，出了个题目叫为民所指。这个家伙就是朝廷一看这有问题啊，加一点一横叫雍，是吧？指加一横叫正，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你把上面两个头都去了，你这是暗中啊表达你的一个不满，想造反，想杀了皇帝的头，于是就把他家
想反清，
想反清，就把头给他割了。所以这个清朝进来以后呢，他做这几件事儿，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把思想给您弄统一了，在心里头筑起个堤坝，筑起个长城。那么还有几件事呢，也挺怪，就清朝剃头这个事儿是怎么开始，就是颁布剃头令。怎么一个背景呢？
古人呢对头发很重视，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对，受之父母，
这是儒家的一套教化下来的一种观念。
颁布这个也是从思想上，从外形上，从社会上就是去征服汉人。
这样的话，实际上有点像给汉人烙上了个烙印。其实对一部分士大夫来说，他们觉得非常耻辱，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有气节，坚决不剃头。所以当时的传就是说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对吧？然后就杀了很多人。这样的话就整个杀完之后，你骑马出城再一看，全都是留辫的啊，都是我朝顺民。于是清朝清人就踏实了。
清朝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的发展并未逾越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轨道，经济上仍然以农立国，文化思想上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履行文字狱，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与同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相比，当时的清朝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
虽然满族人统治呢，它有一段的这个兴盛的时间段，但是到最后的衰败呢，还仍然是这个闭关锁国，没有接受这个全世界西方的这个先进的文化，就没有把这个国门打开，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向人家学习。
他这个由于太舒服了，就您说的，舒服久了呢，战斗力就弱了。
那另
外呢，就大了，就眼里无人了。
就是你生活到了一定的这个优越的程度以后，人呢自然而然就是比较堕落了。
您上次给我们讲的，光奶妈，是吧？这些人王公贵族
从两个视角看，
养的上万人奶妈这玩意儿，
从两个视角看。这也是一个必然，当年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穷人脱贫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哎，对，
当时他是给一部分穷人解决了，就有奶的穷人，那你没奶的，像有老爷们没奶也不行，这部分穷人还得靠有奶的穷人，所以历史真是挺有意思。有奶的人养活没奶的人，没奶的人帮助有奶的人过上好生活。
当时满族人认为呢，就是说满族啊，当时医学啊还不是那么说特别发达，那么他认为小孩呢都要出天花啊，或者得各种疾病啊，会中途夭折。那么满族人有一种不成文的一种信仰，就是他认为说吃这个百家奶是不会夭折，
身体
健康，
身体健康。
哎，对，
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骑兵多嘛，骑兵其实经常从马上会摔下来， 但是汉人如果从马上摔下来，经常骨头就断了，但满人蒙古人断不了。为什么骨头不断？喝奶有关系，喝了奶以后骨质的密度，
骨质
密度高，所以他们对奶呢有特别的认识，比汉人呢对奶更重视。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呢，中国跟世界的关系，中国呢比他们还强大，生活啊也很富庶，还是不错。
这个大清国的失败是失败在这儿了，就是他认为大清国在世界上是很强大的，实际上他很落后。
但是到后来呢，
很落后了啊。
英国有了工业革命，对吧？首先西方呢进入到
一个，西方很早在十八世纪发明了蒸汽机，
对，进入了工业革命，然后蒸汽机、
火车、汽车，
然后
都有了，
都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还都蒙着，所以到1789年吧，英国有一个船队叫马格尔尼船队，他们当时英国呢认为海上最强大的呢是大英帝国，陆地上最强大的呢是中国，所以他们就希望跟最陆地上最强大的国家建立商业关系，通商，于是派了一个巨大的船队，走了差不多一年多，那时候慢呢，走了一年多，然后从广州靠岸，然后再从陆地陆陆续续到北京来，他们拿了很多礼物礼品，但是咱们这个朝廷呢，皇上呢不干，说咱只接过贡品，没见过礼品，必须把它作为贡品。那贡品怎么贡献呢、啊？它有一套程序啊，怎么递进去啊？怎么看呢、啊？对吧？
行三拜九叩大礼、外国人才不会。
然后这个，所以就这件事扯不清楚，礼品贡品扯不清楚。第二点就是您说的见面了怎么行礼，他们都是握手啊、亲吻啊、脸颊碰一碰啊、头碰一碰啊、抱拥抱一下，这是人家的礼节，
西方礼节。
但是咱这儿呢一定要三跪九叩、这个呢英国人不干，说我们这膝盖也不能打弯呢，对吧？那怎么办呢？就又这事儿又扯，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我们完全不知通变啊，不知世界变化。我记得还有一个场景，他们从广东上岸的时候啊，两边围了很多人，咱都知道哈，扶老携幼，在那看什么呢？看这些洋人，就觉得像鬼
一样，金发碧眼，
金发碧眼，觉得这是，
觉得他们是怪物似的，
怪物叫翻鬼啊，这一堆什么怪物，然后指指点点，等，弄得这英国人觉得很不理解，怎么把我们当怪物看？我们也够，我们海上第一大国，怎么到这儿来都被人指指点点？后来，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是这个大使的儿子，没事在船上就学点中文，小孩学得快，所以这一年多呢，这个小孩把中文还给学会了。后来到鸦片战争开战前，英国议会啊听证，就是说，到底我们打不打这一仗？结果这个小孩已经成议员了，这小孩唯一去过中国的议员，还懂点中文的，就问他你说怎么办，打不打？结果就这个小孩说了一段话，英国就开战了。说了一段什么话呢？就根据他来中国这段的经历，他就说这些人呐、脑袋该拉，就今天话说脑袋进水了，这榆木疙瘩，跟他们说没用，完全他妈顽固不化，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而且迂腐，除了打没别招。后来英国人就打了，所以可见你真的就是闭关，思想封闭，变成很自大的以后，其实连小孩子都看不过眼。这是个故事，其实就是说清朝到后来呢，他也是自毁长城了，就他也就人心也乱了啊。另外呢还是个体制问题了，封建这套体制呢，它不能解决永续发展的问题，它永远的矛盾是继承性危机，就怎么选拔下一个皇帝，它永远是一个危机，最后都死在这个危机上。那么这个段故事呢，实际上是从十万人开始统治了一亿多人，爽了200多年，最后也是烟消云散。其实这过程呢特别有点像我们企业讲这个并购的故事，就怎么样以小加杠杆来控制更大的资产，另外怎么样通过企业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梳理统一， 最后呢善用原有的资产，就把原有的资产再重整以后价值最大化，最后呢解决好体制问题，让内部的这些优秀的经理人能够有序的传承，其实这个才有意义。其实满族以区区啊10万人统治了1亿多人，这就相当于企业的并购。我们如何以少胜多，通常说的蛇吞象，来控制征服，最后我们把这个目标企业呢把它消化掉。第一点呢就是价值观的整合，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价值观和目标企业的价值观要做一个梳理。只有当你把目标企业的管理层他们这些人的价值观和你的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时候，你真正的并购才能叫成功。另外一个呢，满族人能够善于把归顺过来的叛军降将把它网罗起来，这个呢其实在企业并购当中也经常会用到这一招。这一招就是说呢叫把不良资产呢优化，让资产的价值最大化。总之呢，我们从满人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了并购的不容易，也看到了并购中间的一些有共同性的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的确从满人身上我们看到是行之有效的。